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在力哥眼里啊，天朝经济学家分四类。第一类，御用经济学家，比如说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或者说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啊，这些看上去很高大上的头衔。你想，屁股决定脑袋，这类经济学家的首要身份不是学者，而是官员，所以讲话首先要讲政治，而不是讲真相，难免报喜不报忧啊。中国经济衰退再厉害，在他们口中永远都是说啊，符合预期，可以承受，保持稳定。而对未来的看法呢，那一定永远都是说啊，降低预期，稳中有进，很有希望。如果是很差，那么也会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啊。这类经济学家讲话呢，我们只能从中揣度政府今后的政策走向啊，因为这些人其实是能够影响中央经济政策的。但他们对经济的分析，不管你学术水平有多高，我都一律当成放屁，因为你不讲真话。第二类叫江湖经济学家，也就是银行、证券、基金、保险啊，包括各类财富管理公司啊，这些在金融江湖上混的各大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啊，就这类人。这位经济学家他没有官员光鲜亮丽的身份，但是收入高得多啊！不但是因为说银政宝能给他们的薪资高了很多，而且他们到处走穴，这个收入也很高。但这类经济学家因为他没有政治正确的强大压力啊，但如果他名气太响的话也会有这个压力啊，也不能乱说话，所以一般来说说话会比较随意。而为了博媒体眼球啊，经常有时候会有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所以呢，这些人讲话呢，有些可以听听，但有些也比较扯淡啊。这一类也是现在在天朝最活跃的一类经济学家群体。第三类就是学院经济学家，顾名思义嘛，主业就是在大学里教课，对不对？他们没有在政府或者金融机构工作身份，所以这类经济学家一定是理论讲的比较多，实战讲的比较少啊。如果想成为理论大师，那多听听这些人讲话，哎，还是不错的。不过说实话呀，这些年有多少人是耐得住寂寞的呢？越来越多所谓的学院经济学家抵抗不了名利诱惑啊，现在也频频出现在了各大媒体以及各大走穴场合中，不断去捞金。第四类就是野鸡经济学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有个经济学的学位啊，比如说去美国或者欧洲读了个什么经济学的硕士回来，但你这个经济学专家身份啊，政府不承认，金融机构不承认，搞学问的这个大学院校也不承认啊，所以他其实还处于经济学家这个群体中的屌丝逆袭的奋斗阶段。这些人可能有些人小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大众不太熟悉啊。但也有一些例外的啊，比如说宋鸿兵。宋鸿兵就是非常典型的野鸡经济学家啊，也不是科班背景出身，也不有任何人承认他。哎，但是他现在的知名度和一线的那些个江湖经济学家是一样的啊。当然这个知名度因为泛亚事件之后嘛，已经变成了负面这个名声了嘛，因为他被打了好几次嘛。那个如果不走理财自媒体网红的道路啊，说不定二十年后我也会成为一名野鸡经济学家啊，天天说一堆鬼都听不懂的学术名词来显摆自己的学问。这四类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会经常流动的。比如说野鸡经济学家啊，就是最低嘛，他的目标就是晋升成为前三类经济学家中的一类。如果最要的是学术地位，那么就去做学院经济学家，最希望能够呼风唤雨有权力啊，能够影响高层决策，就去做御用经济学家啊，他这个最难。想赚快钱啊，那就肯定应该去做江湖经济学家。而今天这个时代啊，好像还是赚快钱最重要啊，所以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御用经济学家也好，还是学院经济学家也好，都已经走出了政府衙门和象牙宝塔，成为了江湖经济学家。据力哥在这个业内混了这么多年啊，我知道啊，现在这个市场啊，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小有名气的野鸡经济学家走穴的出场费用 少则三四万，多则那就更高。若是经常在媒体上露一脸的学院经济学家，出场费还要更高一些。那江湖经济学家差异就比较大了呀，这个跟娱乐圈是一样的，也要分一线二线三线啊，也要分当红的还是过气的，对不对？价格少的几万，多的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四十几万一场，更高的都有。但是这个市场啊，虽然不像娱乐圈那样要拼颜值啊、拼年龄啊、拼绯闻啊，但一样很残酷。比如说我之前有聊到过金岩石老师嘛，当年他是湘财证券，还有后来变成了国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那在那两年他在国内也属于一线当红的江湖经济学家，后来因为闹出了一个这个欺诈门事件嘛，就在那个这个证券公司混不下去了嘛，就决定自己出来独立创业。现在呢，从性质上说就属于野鸡经济学家，名气虽然还很响，但是性质已经不一样了。那出场费的话，哎，你懂的，也会有所下降。在过去十年的财经记者生涯中啊，力哥当面或者电话采访过的上述各类369等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大概也有几十个人了吧。现在想来啊，中国过去十年里面知名度最高、出场费最高的经济学家，就我所知道的这个几十号人里面，应该属郎教授排第一。在前两年啊，他的出场费已经突破了40万一场啊，不知道这两年经过这么多事件以后，他现在身价有没有什么变化，是更高还是更低了，我不知道。如果郎教授要归类，那么他早年担任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啊，那个时候他应该属于学院经济学家。而今天呢，他也不能算是御用的，也不能算是学院，也不能算江湖，那也不能算，更不能算野鸡嘛。我觉得杨教授已经是属于奇葩一样独立存在的一个人啊，他就是郎教授。为什么过去十年郎教授能把无数同行踩在脚下，成为天朝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呢？啊，以下是力哥自己编撰的著名经济学家养成手册。想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必须满足以下四条。第一，要有看起来很牛很牛的背景啊，最起码海归，吃过洋墨水，而且是博士学位。然后呢，最好是在国内一流的啊，或者是欧美的比较一流的大学里面担任过教授或者是客座教授这样的职位啊，但是也从来不去上课那种人嘛。最好呢，你能够再有一些金融机构的高层工作经验。如果能够直接和大大和克强说上话啊，是一个中央智囊的经济智囊团的成员，哎，完美了。第二，你要有非常非常棒的口才，不但你能够口吐莲花，而且能够把黑的说成白的，让观众一会儿抹眼泪，一会儿笑翻天啊。更重要的是啊，你必须得给观众留下说这个经济学家不但水平超专业超牛逼，而且特别有良心，你敢于为老百姓说真话呀，尤其在中国天朝，对不对？好像就是说真话不能说嘛，对不对？你敢说，有良心，你就是得让观众不但相信你是一个牛人，还得是一个好人啊。至于你到底是不是牛人或者好人，这个其实不重要。第三，公众人物嘛，外形帅气那就更棒了啊！就算外形比较对不起观众，那你也必须有个性啊，能让观众过目不忘啊。比如说像人大炮啊，人大炮不是经济学家啊，但是他出场费胜过大部分经济学家，长得不咋地，但是讲话有个性。而我们的郎教授呢，啊，你看多帅啊，你看。好，最后一条就是说妄语，会撕逼，有爆点，能作秀。总而言之，他必须得拥有媒体的、传媒人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表现能力。好，这四条郎教授条条完美符合，又有好的背景，又口才非常好，帅气就不说了啊，然后太会撕逼了，太会作秀了。 实话实说啊，梁教授早年的学术水平真的是还是不错的啊。当时他主攻的金融方向是公司金融，但是公司金融这东西啊，在天朝其实吃不开啊，老百姓不关心这事嘛，所以他知名度不高。直到2004年那一年，他48岁本命年火了。他怎么就突然火了呢？原来2004年名正一时的德隆系轰然倒地，唐万新锒铛入狱。而在两年前，梁教授就多次公开炮轰德隆，说德隆系这样玩拆东墙补西墙的资本游戏一定会出事。结果2004年梁教授的预言一语成谶，他也一战成名。在一个经济学家崛起的道路上啊，机遇很重要，但你能抓住机遇这个能力更重要。把德隆系给撕逼撕死了以后啊，接下去梁教授就一直在找新的猎物啊，来制造话题，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当时朱镕基时代啊，之前朱镕基时代他主导的那个国进民退啊，不对，那是国退民进的浪潮中，天朝有许多大型国企的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啊，这个的确是客观事实。所以从2001年开始，梁教授的学术重心就逐渐转移到了天朝国企产权改革这个热点问题上。那这个话题就牵涉到了亿万国人的切身利益。这个关于说国退民进啊，还是说国进民退啊，这个哪条路才对啊，这个其实在学界政界包括社会上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而梁教授当时成功的让自己成为了这场时代漩涡的中心。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再国退民进了，这么多国有资产到头来都进了红顶商人的口袋，最后吃亏的还是全体老百姓。再加上他痛斥改革过程中的官员腐败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时代都永远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的这些问题，那你想，那老百姓当然是一片掌声了。同样是在2004年这一年，因为口才了得嘛，梁教授开始在魔都的某个电视台开设了一档财经评论节目。用今天的话说啊，梁教授才是中国财经脱口秀真正的鼻祖，经济学界的第一位网红。他当时啊，在节目里拿了许多国企私有化的案例说事啊，说这个都不行，那个都不行，都要出事。包括像什么海尔、张瑞敏、TCL 李东升都公开被他炮轰，但人家不理他，又撕逼撕逼，一来一去才有的撕。如果啊，就像那个之前啊，王宝强这个离婚案嘛，宝宝在微博上发了休书，马蓉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反击，哎，那就没办法撕逼了嘛，那观众觉得没劲吗？所以梁教授马上调转枪头去撕逼格林科尔的驻顾雏军啊，说格林科尔就会成为下一个德隆，顾雏军就是下一个唐万新。我去啊，这个可不是一个很轻的指控啊，因为唐万新当时已经坐牢了呀，所以顾雏军哪受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冤枉啊？真的，真的叫做老顾这就是白活了一大半辈子了，这是修行不够，城府不深。居然真的就被梁教授给激怒了啊！和梁教授撕逼起来，还起诉梁教授名誉侵权。于是，梁顾之争成了2004年中国财经界年度第一热词。这个话题当时热到什么程度啊？我当时离开来上大学嘛，其实当时还不太了解什么什么经济学的问题。我当时在大学的食堂门口的海报上，居然就看到了梁顾之争的专题研讨会的海报。哦，那一次我才知道，哦，原来世间真有梁教授这号神人。结果呢，其实他们的论战撕逼还没结束，仅仅过了一年，2005年，顾雏军锒铛入狱。两战两捷，梁教授的专业能力和道德情操得到了不明真相吃瓜群众的拍手称赞。而梁教授在民间声望的顶点，很快在2006年到来了。2006年7月啊，力哥从消息灵通的公司老板那里就得到了一个内幕消息，就是上海当时的市委书记陈良宇要出事了。这个消息当时让年少无知的力哥很震惊啊。而在5个月前的2006年2月， 梁教授的那台火爆的脱口秀节目被官方勒令停播，解释理由是普通话不标准，这个好扯淡。而梁教授本人在当年9月透露给香港媒体的消息是啊，就是当时他在节目里试图揭露当时还没有露出水面的上海社保案，所以被当地官员封杀了。此时距离上海政坛的大地震，也就是因为魔都的这样一个社保案陈良宇被抓只有几天时间了。所以在天朝这样的特殊国情下，梁教授因为这种原因啊被封杀了，那老百姓还得了呢？那把你当神一样供起来了呀，海瑞包青天，岳飞不过如此啊。好了，十年前被第一次封杀以后，那梁教授在天朝已经是上了红色警戒的名单了嘛，对不对？有时呢比较乖，那能出场，有时呢就被封杀啊。不过最近这两年呢，因为他其实已经越来越保守了，越来不敢乱说话了，因为越来越有名了嘛，所以一心向前看，那么也不去刻意的触碰政府的敏感神经，去挑拨公众的这样的舆论的这样的舆情，所以实际上官方对他已经没有看得那么严了啊。也就是说，你乖乖发财啊，我不拦着你，不要影响我维稳就可以了啊，我们达成默契。而遥想当年，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梁教授的本尊是在2007年的一次讲座中。当时他的很多这个理论啊，我故事啊什么，我其实记不清了已经。反正就是那套东西嘛，是产业产能过剩啊，产业链微笑曲线，反正就这些东西啊，对不对？然后什么货币战争啊，什么中美美国阴谋论什么，就这套东西嘛。但是给我留下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一个，梁教授的确口才了得啊，这个像力哥这样的人是完全不能匹及的，而且讲话是激情澎湃，调动观众情绪能力非常强啊，又让现场观众听得热血沸腾，拍手称快。二是，在大学里就已经习惯独立思考，而且当时已经掌握了不少经济学、金融学知识的我，对梁教授的大部分观点我当时其实不太认同。随后呢，力哥又以记者身份啊，其实后来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多次听过梁教授的现场演讲啊，注意他现场讲的东西啊，和他在狼眼财经这种或者财经狼闲评这种电视上的东西其实还有些不一样。我发现现场讲的东西会更加的激进。最近一次我听梁教授演讲是在2015年6月啊，那个时间点很敏感，当时牛市激战正酣，有观众当时就请已经毁誉参半的梁教授啊，当时因为郭美美事件嘛，已经毁誉参半了，去预测一下股市啊。他老江湖了，他当然不会回答你，他回答很巧妙，说只要中央的改革会继续下去，那牛市就不会结束，什么时候改革停止了，牛市就结束了。当时力哥在下面听了，我说这不就是当市场上最主流的改革牛论调吗？这个早在2014年的力哥当时的脱口秀节目里，我就专门批判说，所谓改革牛理论是不靠谱的啊！这真是，我觉得啊，好吧，梁教授那也只能这样了。我觉得他是不敢说嘛。啊，总算活动结束，当时活动了几百人的大场子啊，这主办方光门票收入就能收到上百万，梁教授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奔驰专车接送，站在舞台上讲了两个小时话， OK， 几十万元入账。一周以后，牛市结束，股灾来袭，全国人民股民吧账面财富蒸发超过30万亿。和牛市一起羡慕的还有梁教授的声誉，因为泛亚、望州、金鹿财行一个一个都出事了，这些都是他代言过的互联网金融品牌。从十年前被誉为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到后来为郭美美母女洗地导致毁誉参半，再到现在因为多次为不靠谱的平台代言站台啊，然后再后来就是出现说他儿子梁赤伟也参股了金鹿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被媒体轮番爆出精彩绝伦的小三撕逼战，然后他的原配夫人又出来讲话，哎呀，反正就是 财经圈和娱乐圈都把他作为一个重要人物，作为了一个采访报道对象。最后梁教授总算是人如其名啊，声名狼藉，功德圆满。而此时距离梁教授在天朝一战成名正巧过去12年，从48岁那个本命年到60岁这个本命年啊，12年，大部分时间一边忙着走穴出书做节目捞金，一边还要忙着智斗小三的梁教授的人生，你不觉得真的很精彩吗？虽然说这12年他得到了很多，但恐怕也失去了很多。至于这么多得失之间是否值得，那只有梁教授自己知道。不管怎么说吧，啊，就事论事啊，梁教授的大部分经济学观点我到现在其实依然不是特别认同，包括说他当年一炮而红那个国退民进的观点啊，我当时也是站在，包括现在我依然是站在了像吴敬琏、厉以宁、毛玉士这些经济学家这一边，我还是支持顾楚军的。如果真要说中国有良心经济学家，我觉得中国今天绝对不应该是在还在名利圈里面靠什么走穴出书啊、做讲座啊什么的、做节目去赚钱的局中人，而是那些已经可能八九十岁了吧，那已经不出来讲话的、看淡名利的那些个老不死的经济学家，哎，他们讲话可能真的是完全凭良心的。梁教授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那客观来说真的很有才华，他靠自己的才华致富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他，我们应该赞赏他，尊敬他。但是呢，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为了赚钱可以不断突破做人底线的地步，这就有点让人唏嘘不已了。雷哥今天讲的是梁教授的故事，但其实呢，我讲这段话是为了警醒我自己。梁教授忘记了作为经济学家应该经世济民的初心，而我绝对不能忘记我做理财自媒体的初心，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路鞭策我，谢谢。